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 FM98.9 Channel 3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或者登录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晚为您请到节目中做客的是大西雅图地区资深房地产经纪人顾颖琼博士和 Vicky 郭静女士。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将请两位嘉宾就大西雅图地区房地产市场来做一个总体的回顾、分析和展望，并且就房产持有者和投资者们比较关心的几个话题，请两位来做一个分享和解答。两位嘉宾好，欢迎做客家庭生活栏目。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
非常的高兴啊，今天看到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做客节目啊。我知道两位嘉宾都是身兼数职，不仅仅是在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啊，那 Vicky 也是在做旅游代理。
对，本身自己还有一个经营一个旅游公司哈，然后我们也有承接每年都有承接这个各大访问团体呀，然后这个游学呀，一些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参访啊，所以呢上次到这个中文电台也是来介绍我们的公司啊，这个也是我的另外一个主职吧，非常感谢你的再次邀请。
顾博士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不仅仅是软件工程师、房产经纪人，还是大学教授，而且呢还是知名的网红。那顾博士怎么有这么多职业，不同的职业在您的这个生活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从底层逻辑来说都是一样的，因为我去这个做程序员嘛，也是我这个博士毕业之后的一个自然延伸，因为我本身也是天天用电脑嘛，然后借此的话我也认识很多朋友，因为我这人对别人还算有一点价值，所以说我发现当我这些价值也能换成钱啊，换成什么的时候，我觉得哎，这样挺好，也要帮助一下别人。因为我有博士学位嘛，所以说我在一个社区大学里面待了教授做了很多年，主要就是也是帮助别人，就是大概讲一下吧，很有趣，就是说美国有很多大学生他都是学生运动员，对不对？然后他们成绩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正规大学里面就是4年的本科制大学里面又要求他们的这个学积分必须要到什么 2.5 2.6 3.0， 那他这个跟不上来，那么他们有的时候就需要到我们这些社区大学来把学分提高一下，然后又可以回大学里面去读。所以说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都是帮助别人嘛，都是把自己的一些经历啊能够换成互相的支持。
好的，那我们时间的关系呢，让我们言归正传。那首先呢想请两位嘉宾呢来给我们的听众们回顾一下，在过去的2024年当中，我们大西雅图地区乃至全美国房地产投资市场有哪些特点呢？有没有什么发生过的大事儿，或者说一个政策的转变等等啊，值得我们去回顾和关注的呢？
那我就先那个简单的来讲一讲哈。那么那我就是看到了有这么几点的一个变化。第一点呢，就是像2024年由于市场的这个逐步恢复哈，我们看到的这个增长是比较稳定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后经过了那些不确定啊，那么房地产在普遍的需求上都有回升。房价和交易量呢，我们大家都看到有很好的一个回升，尤其是在这个市中心以及周边比较热门的一些区域哈，这个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另外呢像西雅图我们这边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高租金哈，与这个租赁市场是比较活跃的哈。因为咱们西雅图作为科技行业的一个重镇，就吸引了大量的这个专业人士，特别是亚马逊啊、 微软呐，像这种科技巨头哈，在我们这边，那么也使得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租赁市场是非常火热的。而且呢，由于这个大家都处于一个高收入的状态，所以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租金水平呢，就是也是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一个水平哈，尤其是在那些市中心的一些高需求的一些区域哈，就像我们大家知道的什么 BRK 地区啊，那么由于这个租赁市场呢越来越这个活跃，那么投资者实际上他们越来越多的去考虑哈，multifamily 的一个投资，也就是说多住户的一个投资，实际上哈，那么，另外也是这个第三点，就是说科技行业的一个对房地产的需求呢，那么咱们这边对高端住宅、豪华公寓这边需求也是比较这个强大的哈，而且我们同时也会看到，经过这个疫情之后，我们的商业有了很大的提高，像一些办公室的需求啊，像一些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就需要再回到办公室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那么像市中心的办公室租赁啊，就会比以前更加好。另外像这些市中心的娱乐呀、零售啊，这个我们都看到会这个需求都是比较强劲的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由于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在2024年呢，还是相对其实保持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利率，那么西雅图的这个融资实际上也是还是有一定的面临一定的挑战的哈，就是并没有像大家想到的说一下子这个利率降到了一个很低的状态啊，然后呢，所以呢，像这些问题呢，都会增加了这个开发商和购房者的一些融资的一个成本。那么，像这种问题呢，也会让投资者呢，更多的去考虑长期的价值以及这个稳定的回报的物业啊，就是这个投资者都是趋于理性了，我感觉上是啊。然后其实咱们西雅图呢，土地供应还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对于这个开发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随着这个西雅图的人口不断的增长，那么这个需求量还是逐年上升啊。我们看到的就是房地产的这个还是远远不够的，数目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像这个问题，住房负担也是越来越加剧哈。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外来的投资者啊，还是有增加。所以这些呢，是我看到的在2024年的一些这个美国，甚至更多是我们西雅图的这么一个变化吧。
谢谢 Vicky，顾博士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对，我稍微补充一下啊，因为大家不都说是大西雅图地区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应该把它细分一下，我们这个东面的这个地区和东面附属的，我们说的东面就是说是贝尔维尔，我们叫做 BRK 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在水的那一面，我们叫真正的西雅图市区啊，里面实际上还是差的很多，因为我是贝尔维尤可能买卖最多的经纪之一了，大概在贝尔维尤帮客户买卖了六七十套了。区别就在于贝尔维尤更像独立于整个西雅图的存在啊，因为这边有高收入的人群，并且有对房产相对比较痴迷或者说比较爱投资的，就是中国人、印度人和欧洲的第一代白人移民，对吧？然后，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有什么差别呢？这个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我有客户几年前、2年前吧，在西雅图买的房子，买房子的时候我就告诉他很难卖，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最关注的一个就是在未来，它是至少你不是说升很多，至少我换成钱的时候应该比较容易，或者说不会亏本，对不对？结果在除了贝尔维尤的一些地方的话，基本上都很有可能是亏本的。当然，可能很多人说 Redmond 啊、Sammamish 啊、Issaquah、Kirkland 是不是 OK？但实际上，现在包括印度人曾经去Basel 去抢新房子，现在他们都知道贝尔维尤实际上是个好地方。所以说，地方区别还是很大。而且我们贝尔维尤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是跟西雅图的跟那个加州的硅谷是连在一块儿，跟他们很像，因为这里的人的收入都是看股票，看整个高科技驱动的。有一个地方可能，比如说房价跌得很厉害，像奥斯汀， 奥斯汀在新冠的时候曾经猛涨了一把，因为就有马斯克说我要把什么工厂搬过去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结果它就跌了。但我们下图的话，实际上是在贝尔维尤地区应该也是很抗跌的，因为地形的这个限制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基本上曲线，我们就相当于大概75%的硅谷吧，差不多的收入，人少一点。但是这个价格就所以说我们要把西雅图分开，除了贝尔维尤的地方，基本上都挺惨的。你想把房子换成钱，可能来的买家都很挑剔。然后在贝尔维尤的话，就是买家比较惨，他想出钱啊，想干什么来的话，就你就得抢，对不对？你搬到外面去，你又感觉不甘心，你搬进来你就得抢，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地方。
那整个2024年，其实我们的投资者们都是还是在采取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是吧？那么
不
除了
会。
这个 Bellevue 还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地区之外呢，那其他的地方其实房产的交易额相比几年前还是不是特
下
别
降
低，
很多，因为利息太高了，利息，一是利息高，二是大家的期望值都很高，因为很多不在贝尔维尤的地方。他觉得，哎呀，我为什么凭什么贝尔维尤的标价都是往上面标10%加 Redfin 的估值，我能不能标？你也可以标，标完了没人来，这就造成一个很苦恼的一个情况。出了贝尔维尤这样的房子就特别多，因为很多人他想在那里想卖个人，但是那里又没有高收入的人群，所以说这个两个之间实际上是很矛盾的，利息又那么高，对不对？这个中间其实是个很矛盾的事情。
那总体来讲，全美国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大家都在采取一个观望的态度呢？
对的，因为这个利息太高，利息现在又到了7%以上，而且民主党的话，其实实际上对那个我们叫美联储进行压力，他从来没谈过，从来没这么做过。他对这个股市谈过吗？房市谈过？都没谈过。民主党本身的投标重点就不是这些搞房产搞什么地方的人，他们是希望房价更跌一点，他的投票人群不是。我们这些希望有更多房产的人，所以说这4年结束了之后啊，而且现在大家都比较活跃了，也是因为大家觉得特朗普上来他的特点就是，要鼓吹股市、鼓吹房市，因为他本身就是靠房市起家的嘛。
好的，谢谢顾博士。
嗯。
好的，那么我们来展望一下新的一年，2025年。那么在今年，两位嘉宾觉得大西雅图地区乃至我们全美国房产市场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会不会有一个回暖或者提升呢？那么刚才顾博士提到川普啊，那川普总统呢是在昨天上任了，那他的上任，二位觉得会对我们的美国经济，包括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带来哪些冲击、变化和影响呢？那我们的房产投资人们，或者说房产的持有人们，都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因为咱们大家知道哈，在2017年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曾经在任的时候，他就推出了一个减税以及就业的一个法案哈。那么这里面就大幅度的，就是他就提倡减税，然后呢放松监管。实际上这些政策呢，对这个咱们这个投资人呢，不管是商业还是这个住宅，都还是比较有利的。那么首先他提倡减税嘛，我们就会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去流入这个房地产市场，是不是？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哈。然后呢，另外呢，它会放松一些监管，像这样的话呢，对于高端房地产市场呢，在这种大的税收的优惠的这种环境下，那么他们就更利于他们来这个推动更多的房地产项目哈。那么尤其是这个商业地产和大规模的住宅的开发的这块儿。那么另外呢，就是川普总统呢一向是来支持低利率的政策的，那么这样呢就是。大家都是喜闻乐见的哈，就会刺激这个经济的增长以及房地产的市场。那么，但是，however，这个美联储其实这个实际上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机构，那么它也不会说完全听川普的啊，它还是要看市场的一个调整。所以，川普总统重新执政呢，实际上他有可能还会继续推行低利率，但是呢，我们也是。很多人在期待，可能是不是会降到5以下，然后他们就会重返市场。但是这种可能性呢，有可能就是 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子。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年初仍然，刚才顾博士也提了哈，仍然是保持在有时候6.875啊，甚至7会很高，然后还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像这种这个意愿呢，就会让这个消费者的购房这个意愿和能力就会得到增强啊。在明年呢，还是会可能会看到这个低利率的，但是能不能到达我们大家的预期，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哈，我们来拭目以待。但是无疑，如果说推行低利率的话呢，都会有利于这个商业投资或者是这个个人住宅的投资哈。对于监管这块也是，如果它放松了监管之后呢，开发商就会更多的来建造这种民住宅啊，甚至商业的用地，这个无疑都是会加速这个房地产的开发的一个进程的。所以总之呢，川普总统的上任应该对2025年的房市哈，对整体的市场情绪呀，包括投资者的信心呢，我觉得还是有会大大的增强的一个效果哈。
听起来是令人兴奋呐，也希望如此吧，是吧？大家拭目以待吧。那顾博士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我就可能要补充一点，就是他的这种方式的话，就降低利息，刺激经济。今天有一件更那个什么的事情，就是他要成立一个专门收关税的办公室，就是活动收关税。那么这样就会造成一个结局啊，就是有可能通货膨胀还会起来。那么房产的话，通常是对抗通货膨胀的最好方法。所以说，有可能还是会涨，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哎呀，那涨了不好吗？其实我们说的涨了，实际上要比通货膨胀的要高。就是说，你房子比如说从100万涨到200万，通货膨胀的这个100万只涨到了140万，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是有益的，因为你把它卖出来，200万拿出来，对不对？可以做200万的事情，就相当于，但如果你卖出来之后发现，现在的200万只价值以前的90万，那你精神不就崩溃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都有利有弊，这弊端可能就是通货膨胀会继续往上涨。
刚才两位提到的是全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呀，就是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之后，那么对我们大西雅图地区有哪些特别的影响呢？
咱们西雅图其实还是挺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就像那个疫情期间，很多地方像刚才顾博士提到奥斯汀啊，包括 Texas 这边很多都吸引了很多人去投资，结果呢就是疫情末的时候就跌了很多，而西雅图呢，总体水平呢可能会跌了这个也就是10%到15%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在全美看来啊，还是比较保值的这么一个地方啊，所以真的是很多的这个投资者看中西雅图，也是看中西雅图的这个特点啊，因为我们有高新企业，有这个这么多的这个中产阶级来支持，所以呢，应该说还是我们这边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Bellevue 啊、BRK 地区、Bellevue、Kirkland 啊、Redmond 这些地方哈，还应该会是比较稳定的啊。我个人来预测的话，但是呢，可能不会出现像前几年那样子大幅的增长哈，一个非常紧张，可能会增长。像顾博士说的，如果有这个 inflation，有这个通货膨胀，那么房价也都是会涨的哈。但是还仍然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地区呀。
是的，我们西雅图有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毕竟是跟这个加拿大温哥华也是在有一个边界，是吧？很多的华人到这边来消费呀，可能会带入一些消费的流动和这个地产的增长一个可能性啊。再包括像刚才 Vicky 提到的，西雅图是高科技公司云集的一个集中地啊，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优势。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琴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
那好的，请两位嘉宾能不能给我们的消费者们啊，房产的消费者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和提点呢？比方说我们不同收入和需求类型的人群在投资房产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我们用数字来说话啊，这个实际上贷款我们首先要回到大部分人还是需要贷款的，好吧，就是从我这个程序员客户的角度来出发。在新冠之前，当然了，几大高科技公司实际上是有很大区别的。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你在微软工作，你在亚马逊工作，实际上这里面的购买力有很大差别的。当然了，我也没有对任何公司有什么攻击的区别了啊。一般来说，高科技公司的普通程序员都是普通程序员啊。然后购买力实际上是分成三档的。第一档呢，你如果能看见他们，见到他们，就会感觉到他们这个区别都很明显。第一档通常是 Meta，Nvidia，Meta 的人多嘛，可能 Nvidia 英伟达的人少一点。就 Meta 他的买的就很自信，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比如说贷款信给他批了150万，他就要买150万的房子。OK， 好，这因为这个贷款信的数额我待会儿还要再谈。第二档的话，通常就会放到这个谷歌，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谷歌，哎呀，福利好，但是谷歌的收入其实对比现在的高科技公司，它是实际上处于第二档这个地方。第三档呢，当然了，一二三档它只是说当前的你这个收入啊，并不是说你人的水平怎么样。第三档大概就很，大家可能听了很惊讶，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亚马逊跟微软的普通工程师。那么回到这个贷款信上来说呢，我就会看到很明显的差别。一般我遇见亚马逊的话，我每个人我都建议就是说，你先去开个贷款信，知道你能贷多少款，然后呢，你不要去买你贷款信满额度的，不然的话你会压力太大。但是呢，Meta 的话总是倾向于买满额度的，就是比如说贷款信就150万，他就买150万的。然后谷歌的话就中间一点。微软、亚马逊的话，他们的 pre-approved letter 啊，很不好意思，大部分都抢在100到111万到120万这个区间。所以说，你到时候看房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贝尔维尤他有的时候房子抢的厉害呢，就是120万以下的他会抢的比较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定价在100万的时候，很多这些亚马逊、微软的，他说，哎，我这可以去尝试一下。 OK，然后最重要像 Meta，比如说如果两个人都在 Meta 的话，他可能我见过最夸张的就是两个人都在 Meta 的话，他们就想住到麦迪娜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 dream place 了。所以说这里面不同程序员的收入也有不同区别，为什么会有这些区别呢？当然也跟银行贷款也有关系了。我在这里顺便就穿插一下，就是银行贷款，它里面有个风险因子。他比如说对无固定收益者的人，他的风险因子可能高一点，风险因子高的时候，贷款就额度就小一点。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对那个做大数据的、做云的、做人工智能的，他的那个后台会把你的那个风险因子调低。所谓的风险因子调低，他就认为你既然能到这个地方，你未来的10年应该是不会丢到工作的。那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可以给你开，比如说150万、160万，对一个家庭里面只有一个人工作的那个，通常是老公嘛，一个人工作的那个额度，对吧？但是如果对一些别的公司，他可能就降得低一点，比如说他看见你是 Meta 来的，他就会高一点；你是亚马逊来的，那么他额度可能就低一点。然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如果他是亚马逊来的话，他的购房的自信，可选择度都小很多，那么他就会挤到那个，比如说80万到120万里面那个区间里去了。他一旦挤到那个区间里面去，那里的房子你也知道，80万到120万基本上在贝尔维尤你就看不见好的 single family house，这不可能了，对不对？你能看见的可能就很破，大家就准备翻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像 Meta 的话，他们可能就可以到。比如单身工程师，他也可以到150万到160万那个区间。如果两个人工作的话，他可能很容易就到200万到250万那个区间。所以说，当你说具体什么建议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看客户他的能力范围了。如果他的能力，比如说只能买100万，你老是跟人家去谈200万的房子，我给你打赌，你可能聊2次，人家就再不理你了，对不对？就离你而去找 Vicky 了，对吧？就或者说离 Vicky 而去来找我来了，这个东西都是，首先我们要看对方的这个能力，然后其次的话，我对单身工程师的可能最大的一个推荐就是说，你因为很多工程师实际上是生活比较我们就是说不是那么太追求高品质，那么我就跟他们说，肯定你买一个房子的时候就会想。你自己住一个房子啊，房间再出租2、3个，拿点现金收入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是我在做推荐的时候经常对单身工程师所说的。而且我现在见到的很多这种单身工程师，不管男女啊，很多他的这个大脑里面都有这个 mindset，可能也是跟整个高科技市场的就业在往下走也有关系。因为讲一个比较恐怖的事情啊。可能听了大家之后不要害怕，就是你们也可以看见，说谷歌这个月还有下个月它会裁员，然后它裁员呢，它搞了一个很变态的方式，他说他要裁掉8%到10%的人，然后这8%到10%的人的中间的一半的人会被重新给雇佣回来，啊，那你这么一听，你说哪有把人家裁掉再雇佣回来？那里面肯定是有点什么窍门了。那窍门就是把你雇佣回来的时候，工资给你降一下，就是给不了以前的那种基本工资加股票的那种什么1年30、40万、40、50万那种了。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得意识到整个情况的变化。西雅图尤其是东区，还是非常跟这个美国股市、美国利息相关的。要是程序员不来的话，包括我帮好多人在贝尔维尤出租。也是，往年这个时候，不管任何时候在贝尔维尤，你房子放上去，应该一两个礼拜，租客就疯狂而至。现在就不一样了，好多人来看，他就很迟疑，他就不一定租你了。当然，一个是租房的房源多了，另外一个就是雇佣的来的新人比以前少多了，他很多就是老人一直不在这个地方，新人不来的话。就造成了我们就租房上面就会有很多困难。你们肯定都会看到，在贝尔维尤有很多人把很破的房子租个4、5千，4、5千你的确可以标4、5千，但是没人来租，对不对？ 你没人来租，你空在那里就是一件很崩溃的事情。而且在贝尔维尤那个 studio 就是还有 one bedroom 的市场又被很多新造出来的那个房子的人在冲击，你这样造成一片一片，你看 crossroad 的那边还有那个百家那边，就再往百家的走那边，包括 Factory Mall 那边还少一点，但是乌泱乌泱的造的全都是那种一栋楼里可以出租上百个单元的那种房子。那你说他会把这个整个租房市场也打下来，因为那租房卖房市场这其实都是一样的，都在这里。因为总体来说，高科技如果不派新人进来，股票不往上走，也很难看见我们这边继续往上蓬勃发展。当然新冠那个时候的情况很难了，很难再出现了。因为毕竟虽然说有人赚到钱，但是也没有那么多人那么疯狂，那股市从这个点一下就上去，对不对？那很难了一件事情。
那么就这个不同人群呢，就是他们的购房的一些建议呢，我给大家总结这么几点哈。第一个就是比如说首次购房者哈，尤其是这个低至中等收入的这些人群，那像他们呢就是寻找的时候呢就要考虑到预算他们的贷款可承受的这个能力是多少哈，那么以及就是说购房的这个生活的便利性。你像这样的情况，你就是不一定非得考虑这个，尤其首次买家不一定考虑 BRK 地区哈，你可能会考虑相对的这个远近郊啊，或者是不这么热门的地区，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的。另外呢当然了，也要考虑到这个地理位置和交通哈，不要太拥挤啊，或者有没有这些交通工具啊。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就是物业费以及保险，那么这个也是要就考虑到当中的哈。那么尤其举个例子，像这个 Bellevue Downtown 的一些 apartment， 它一些高档的社区，它这个物业费可能都要500到1000，那么这个费用你要考虑到进去哈。另外很多像我接触的这个新移民，他们对于这个税费都不太了解，就因为中国没有税费嘛哈，没有地税嘛哈，那他们呢就是就考虑到说，像中国他拥有一个房子就不用再去交额外的费用了。那么在美国则不然，每个州都不一样，像我们这个州呢大概会在一左右哈，像 Bellevue 这地区都在一左右，那像这个费用你都要考虑进去，是不是？然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些年轻的这个专业人士啊，就是没有孩子的时候啊，像这些人群呢，那么他们可能寻找的是一些便捷的一些生活方式，对不对？他非常注重这个生活的现代化、便利性以及周边的这些娱乐设施啊，是吧？这些社区的一些活动啊。那你像我遇到的，比如说他们就是很多年轻人就是想要去住这种apartment 啊，这个条件比较便利，周遭呢这个生活就比较方便啊。现在 Bellevue 也是很多的这个餐馆啊，这个什么都饮品呐、啊、都进来了，像我们今年年初开的什么喜茶呀，去年年底开的喜茶呀，一些什么饮品的餐馆都进来了，非常非常便利哈。那么像这种物业呢，他们也会选择说，哎，我选择那种联排别墅哈，这样的话你的 budget 就会小一点，对不对？然后呢，很多年轻人想说，我不要打理那些院子哈，那么这个也是对在他们的考量之内的。另外呢，当然他们也会考量到这个价值以及增值的潜力，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湾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 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尽量的去避免那些就是长期的规划的一些问题，这样会给他们就是减少很多的长期的一些问题哈。那么另外呢，第三条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对不对？那像这种家庭一般他都是可能会是中高收入了，像顾博士刚才介绍到，你看双马工他的这个收入是非常可观的，像他们呢就会寻找一些适合家庭生活的房产。什么意思呢？他可能会注重到房屋的空间呐、尤其是社区的教育，是不是？因为咱们中国人、亚洲人非常注重学区教育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 Bellevue 啊，这个为这么火的原因啊，这个一房难求啊，现在是啊，因为咱们这个 Bellevue 教育质量也很好，周边的环境也很安全，因为这都是我们亚洲人比较这个会考虑的，是不是？那么另外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讲呢，有一个大的空间啊，布局也很合理。像这个开放的餐厅啊，像这个书房啊，大院子啊，这个对小朋友都是非常重要的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社区的安全性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像 Bellevue 呢，这个总体来讲呢，这个我们的安全性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另外还就是交通也非常便利，我们毗邻着这个405高速公路、90号高速公路，生活是非常便利的哈。像医疗设备这块呢，也非常的非常的优越，像 Overlake Hospital， 像好几个这个咱们医院都在这边，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对于这些高收入的家庭以及豪宅的购买者，就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带着钱来到美国的这些这个成功商人们啊，那么他们要寻找的就是这些高端的豪华的住宅，那么他们就会非常注重房屋的品质、隐私、景观以及位置。那像前两天我有一个这个朋友哈，他就是他看在市场看了大概就一两年内，然后他就决定买了，也是买低呢一个600多万的房子哈。其实他就是儿女已经就不跟他住哈，只是两个人，两夫妻。他真的是住不到600万哈、那为什么他要买呢？就是他还有保值性啊，还有保值性。他认为这个一个是美金的一个这个硬通的这个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西雅图的这个真的是吸金呐、然后又保值这么一个这个美地哈。所以他选择了呢，就是买到这里。那么另外呢，还会考虑到就是这个隐私性，像这个尤其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华盛顿沿岸呐、以及麦迪娜地区，这个整体的这个治安呐、然后整个隐私啊都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他非常考虑他的增值以及保值的能力。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地方啊，都是比较优秀的一些地方。另外就是他们生活也要考虑到生活的便利性，像豪宅这个旁边是不是会有考虑有高端的购物场所啊、餐饮呐、娱乐呀，是否都便利呀、是否都靠近市中心呢？这也会是他们的一个考量之一啊。那么再有第五点，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投资者这块儿。那么投资者就是也是会考虑到我们这边，因为什么呢？这边的这个投资回报率实在是非常的好，所以呢，他们可能考量的更多的就是说，有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租赁的回报率，那么再有就是物业的管理以及维护这块儿哈。所以呢，就是这个呢是一些就是建议给到大家。如果说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继续的以后呢有机会再去更多的讨论啊。呀，这就是目前是我总结的这么几点。
好的，谢谢两位嘉宾。那他呢这个不同收入和需求类型的人群真的是很多，如果要细分的话呢，分成很多类型了，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不一一的再去举例了。那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关注点呢，也就是近期全美国都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加州的山火灾难。今年的这个山火呢在加州是愈烧愈烈，而且呈现一个非常恶劣的恐怖的发展的趋势啊。那么提到这个山火燃烧到这个民宅居住区，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那在这里想请问两位嘉宾，近期的这个山火啊，加州的山火对我们的房地产投资能够引起哪些方面的思考和关注呢？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在华州的 房产持有者们有没有必要再去买个自然灾害险，比方说房产保险这一块需不需要调整呢？那如果要买的话怎么买呢？去哪里买呢？
首先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先从根源上来注意，就是说有投票资格的人呢，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投票点上面还是要去投票，因为我们也知道投票里面它不光是选总统，它很多当地的政策啊什么之类都有关系。比如说洛杉矶这次大火里面很多的原因就是说它这个水分不足，它把有一些水啊或者说本来应该分配给消防部的资金啊削减了，去做了一些别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来平衡这些事情都其实是最终，因为州长像加州州长最后大部分还是都签字的，他所谓签的字还是大家都投票出来的结果，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要在投票的时候对一些比如说新建的项目啊会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需要更深刻的认识，这个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就是要积极参与这个社区方面，而不是说你买了个房子就等升值。另外的话其实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除了保险来防备了之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就是说比如说在洛杉矶的话，像洛杉矶这种地方因为它比较干燥嘛，对吧？那你选的时候你可能从这一次你就要意识到你要离这个，因为它而且很多的那个树都是有油脂的，就是离树适当的稍微远一点，隔离带更大一点，这样的话在你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房子它在风吹过来的时候火堆过来的时候你的隔离带稍微大一点，或者有些什么那个小小的防火资源的话，然后它实际上是可以这个为你挡住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看见它并不是所有东西都烧光的，对不对？它过来的时候它也是分情况，树多的地方或者说杂草多的地方或者说下风口的地方，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注意的，然后我们才可以回到保险这个地方。因为对天灾来说的话像西雅图的话可能更要注意的是地震和海啸。地震倒还 OK， 地震因为它实际上都是到处都会震，那么主要就是害怕由此而引起的海啸。那么这个时候你是想一想是不是我们应该住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些地方，或者说离水稍微有一点远的地方，或者说我之前帮人去买过那种水边的房子，他们水边房子他们就有一个这个买家须知啊，就会告诉你因为我们是在水边的，所以这个房子每年都会往水里面进那么 0.1 厘米或者1厘米，有可能过30年50年你的房子就有可能掉下去了，你就必须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保险公司可能会对这样的保险也会贵一点。那么我们实际上我的意思就是说买保险保护你这实际上是最后一步，在我们需要在之前呢要做很多来防止这些事情，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对心理建设方面会更好一点，对不对？
所以说要防范于未然，不要说到了这个最后的 last minute 然后再去 react， 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是吧？好的 Vicky， 买房产的这个自然灾害险有什么样的看法？那么对加州山火灾难这一次重大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实际上这个我们都感觉这个加州的这个山火啊，这次是一个天灾也是一个人祸。像我们刚才讲的的确有这个自然的问题，大自然的问题。像这两年呢就是全球变暖，气温呢也是越来越升高，其实我们是可以显著的看到的，包括西雅图也是。以前这个西雅图每年的这个降水量都是很高的，像这两年好像感觉降水量越来越少了，晴天越来越多了，这个都跟这个全球变暖啊离不开这个关系。那么尤其加州这边呢跟我们西雅图的地理环境还不一样，所以它这次呢首先是这个天灾引起的，尤其特别巧，正好这个都在海边啊，这个都是富人区啊，有最初是三个起火点啊，那么其中一个呢就在离这个好莱坞很近的比佛利山庄，所以这次呢这个富人也是就是非常的就是受了很大的一个这个损失啊。那么再次就提到这个保险问题，因为其实山火呢一直不是一个新问题，在加州来说这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么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很多的保险公司在去年甚至以前就已经不去再保这个加州的这个保险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这个富人哈，他有的房子因为他价值太高了，没有人给他做保，实际上他就是根本没有保险，你就可以想象他这次的损失有多少哈。我听了一个好像 story， 就是好像是个演员的还是个就是篮球明星，他一年好像要赚到1000多万啊，然后呢他那个房子就价值1000多万，这次火灾里面他就全部被烧毁了哈。当然他是有能力可能再去赚回这1000多万，但是对于很多的中产阶级，这个无疑是一个灭顶之灾哈。当然了，刚才说到还是人祸哈，就是本身加州的水源就不够，那么这次很多老百姓就 complain， 就是说当他们想要就消防员想救水的时候，这个水管里根本没有水啊，就没有办法救水，是不是？然后这个也是他们那个一个现实的问题，加州现实的问题。另外就是像刚才顾博士说，他这个树木可能太近呐、啊，然后就是他在城市规划的时候没有更好的去想到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损失这次是非常惨重的哈，尤其对于中产阶级，现在呢大概有12000多户哈、啊，这个民宅全部被烧毁了，你可想而知，在现在这个冬天，他们流离失所，没有地方去，是非常非常惨的事情，甚至有的人啊，他出来的时候没有带出来一件东西，他的车也被烧了，室内的一切东西都被烧了。所以真的是这次是非常惨，所以呢我们也是真的是应该防微杜渐啊。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呢，西雅图实际上由于我们独特的地理位置哈、啊，我们其实降水概率很高，所以发生这种山火的几率并不多，尤其是在你看现在是在冬天啊，是不是？那么我们会发现夏天的时候，西雅图在这个靠近加拿大的这块也是会有很有也会有山火 right， 但是呢实际上冬天在我们来讲是相对不太多发生的啊，所以其实我们会可能会预测很多人会到西雅图来买房，这个是个长期的一个 plan， 对他们来讲哈，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地方，因为他们不会考虑到说东部啦，这么远又这么冷，他可能不会考虑到，那么他可能最会考虑的就是我们西雅图，所以西雅图的经纪人们你们准备好了吗？然后因为我们这几个州呢又是一个大蓝州哈，因为所以他就不会说去特别想要去 Texas 的那种州，是不是？他会很想要到我们西雅图来哈，所以说是这是一个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双刃剑吧哈。那么再有一个刚才讲到保险问题，现在就是加州呢保险呢可能会真的是很有问题啊，这即便政府出了这个 fair plan 的政府来救助也不一定会能帮得到，因为这个政府其实已经是有很大的赤字的，所以说他能不能给付这个就是这些有就是买不起保险而上了政府的 fair plan 的这些人，能不能政府给到他们，这还是一个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啊，如果能给到他们，什么时候能给到他们也是一个未知数。另外这么多的赤字是谁来去承担的，谁来去买单呢？那我们想说可能不会是川普，也不会是加州州长，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加州的老百姓，所以说这个还是真的是比较惨的一个事情哈。那么对于西雅图的人们来说呢，可能像顾博士说的，我们可能会有地震险，这方面比较会担心一点，像山火这边呢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呢刚才也提到，我真的回去我也要好好看我的那个这个保险的里面有没有这一项啊，自己要好好的看一下，因为我知道地震险是很贵的，你要是单独加上以前就是1000多一年哦，那么现在不知道又怎么样了，因为按照法律来讲呢，就是说如果说加州这边的保险公司亏本，它是不可以转嫁到其他州的，你比如说加州的这个 State Farm 这边亏本了要赔很多钱，那么好吧，我们就转嫁到全美的这个 State Farm 去，然后呢比如举个例子，加到我们西雅图的这个 State Farm 的持有者这个保险持有者，这个是不合法的，是不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呢有没有可能保费会上升，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就很多年底了嘛，很多人会 renew 他的那个保险嘛，我们可能要仔细看一下。那我看到的是我的保单还好，没怎么涨。然后如果你的保单可能会涨，那可能是因为是不是你上一期做理赔啊，或者做了一些什么其他东西，还有保险公司反正每年都会多多少少涨一点嘛，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个就是变动哈，会有不同理由给你一些变动，是这样。所以说呢 真的，我们住在西雅图的人民很幸福，这是我最后的总结。也希望我们都能够给他们，给加州的人民祷告吧，因为真的是这么多户受灾，真的是我们在西海岸的人们也是非常的这个揪心的，为他们。
真的是这样，希望加州的山火能够尽快的得到控制，那能够尽量的把损失减少一些，特别是像您说的这些中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以下的人，真的是灭顶之灾，是吧？所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每年这样的保费会有一个增长，我想呢，不光是一些突发的大事情或者说一些紧急的事件发生，那每年这个通货膨胀也会让我们的这个保费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是，没错。
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进入尾声，非常的感谢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大家做有关房产投资的分享。那么还有几天就是我们的农历新年了，蛇年马上就要到了，那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新年祝福要送给听众朋友们呢？
对，那个首先非常感谢哈 Rachel 邀请我能够到咱们这个节目中来哈，跟大家再次会面。然后呢，也是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房地产的这个一些问题啊，或者一些需要帮忙的，都来可以来联络我哈。那么也是我们很快中国的农历新年就要来了，明年就是蛇年哈。那么还同样也是祝福大家呢，能够在新的一年里边能够这个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然后咱们一起这个在西雅图能够幸福的生活，祝福大家。
好，我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只要身体健康了就有革命的本钱。
好的，谢谢两位。那在这里 Rachel 也要祝愿电波前所有的听众们新年大吉大利，幸福安康。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家庭生活节目由贝尔维尤水印社区冠名播出，探索前所未有的生活方式。在 The Watermark at Bellevue 社区，我们提供精致的住宅、度假村式的设施以及健康与教育等项目。在这里，老年人不仅仅梦想美好生活，他们真正美好的生活在这里。贝尔维尤水印社区电话425-440-7587，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